弟兄姐妹平安。他刚便做了一个祷告的很好的衔接哈，他提到就是不同的种族、不同文化背景哈，那我们在这里成为一家人。所以待会我们请你看一个图片哦，这个图片可能有你们中间有少数几个人看过哈，看过的人呢，知道的状况呢就不要讲了，我想让其他没看过的人猜一猜这是什么东西。这图片上稍微提一下，这些都是美国人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那个英文堂的一个实习，他叫 Rocky。猜猜看这是做什么的？没看过人哈，要猜哈，看过人不要猜啊。猜猜看这是做什么？有没有人说什么？这是做什么？跟今天的经文有关系，不好猜啊，就是他的比较远一点。显农猜猜看，显农看没看过，善农，
不知道，
猛猜一下，
看法，
这个一对一嘛，一对一干嘛？美国人跟中国人，然后做什么？有这么难猜啊？教英文啊。那这边看得出来做什么了吧？
包饺子。
哦，所以这里干嘛呢？教了英文就谢师宴嘛，哈、哦，教人包饺子。那这里呢？就是教完英文之后呢，我们就跟几个老师一起稍微谈一下，聊一下刚刚这个谈的结果怎么样。那这个大概。就是我们 Chinatown 的一个团契，礼拜一的一个团契哦，大概去年的十月底搬到了这个，搬了一个团契到 North Quincy 去，我们借了一个美国的教会，那这个美国的教会呢，这个也很有意思，这个美国教会牧师哦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个是牧师哦，他把手扎，把他脸扎住了哦。牧师长得很英俊的，那牧师其实就在附近这里工作，他是一个叫做 bivocation 的双职牧师，他是平常大部分在上班，然后同时又在牧会。那他就说，哎，你为什么打电话给我呢？我们祷告了很久哎，所以这个美国教会呢祷告很久，说我们想找一个中国教会来跟我们一起配搭服事。我说你祷告多久了？他说我那个大概是去年八月份打电话给他，他说大概两三个月前呢，我找了一个牧师叫 Pastor Barry， 哦，我跟 Pastor Barry 谈过，但是后来没有下文哈。Pastor Barry 很忙哦，你知道我们的 Newton Town Pastor Barry 重责大人，然后就没下文了。那你就打来了。哦，那这个在过去礼拜一的时候呢，这个牧师很好玩，又问我说：“你那时候干嘛找我啊？干嘛打电话给我啊？是什么事情呢？”我说：“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就到八月份的时候，突然神跟我敲了一下，说：‘哎，你应该到这个提醒我，应该到昆西去服侍一下。’哦，那我就突然想，哎呀，我想起来，这个教会呢，现在去的这个教会呢。”12年前我去过，好，12年前，我想那时候汉勋跟那个佳丽没去过这儿吧？昆西这个地方没去过吧？我刚刚看汉勋佳丽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对对对，你没去过吧？你没去过昆西吧？
好像没有。
没有哦，那是更早，就是那时候有一个保罗团契、家庭团契，我们曾经去了这个教会大概一年左右，12年前去过。所以那时候就放在脑海里面，然后到了去年八月的时候呢，我就祷告说，是不是要回去看一下哈、哦？那因为现在中国人也很多。那去了之后没多久呢，我就想起来说，哎，那这个社区的需要是什么？那就想到说，这个很多人的英文想突破， 但你知道很多时候英文突破的时候呢，你去上课的一个人就老师一个学生十个或十五个，那你一个小时过去大概讲两分钟。所以我想说，我就跟这个其中的一个姐妹哈，这个姐妹她事实上这个姐妹84岁了她事实上是一个宣教士，她说苏联还没到阿富汗的时候她已经在那边做宣教士了，所以她是一个非常有宣教热心的一个姐妹。那我就跟她讲说你可不可以找一下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来，然后我们一起来服侍中国人，然后让你们经历一下每个礼拜经历跨文化的工作，那你来教教英文，但是我想看看你们能不只是教英文，再超越一点。所以呢，这个姐妹呢就开始找，后来呢一共找了7个美国的弟兄姐�妹，加上这个 Rocky 8个人，然后有时候我还加上国会堂的一个弟兄，有9个老师可以用。猜猜看我有多少学生？不好猜哈，我有时候只有5个学生，那5个学生怎么对6、7个老师呢？一个学生有2个老师带他。那我跟那个巴山讲一下说，这个有点太奢侈了。我现在不是1:1，我是1:2，那个2不是学生，2是老师。但是重点是很有意思，我们上完课之后1个小时呢，我们有大概40分钟，我们叫 debriefing 哈，就是稍微谈一下，就是刚刚谈的结果怎么样。然后就发现呢，这个他们，哎呀，我真的很感恩，因为这一群弟兄姐妹呢，特别是这一位哈，像这一位，这个现在这比较白，看不出来。然后这个也是他哈，这个是牧师的爸爸，牧师的爸爸。然后呢，他是很认真的，他以前在中国城里面做工程师。他一开始就很认真，要准备教要教英文，然后教了1个月之后呢，他跑来跟我说，他说，Pastor Andy 啊，我终于发现你不是要教英文，你知道，哎呀，所以我也观察到一件事情，我就跟他们讲说，虽然你们对中国人很不了解，你有文化的隔阂，但是基督的爱。在这1个月呢，就一步步的超越过去。其实我现在感受很深很深，我就说哇，神你真的很奇妙，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但是我们在继续在学习，在看。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简简单单几大概10来个人的一个小小的故事里面呢，你会看见他大概有3代哦，这个老伯伯大概我不知道，我没问他年龄。70几岁也有了，这个宣教士有84岁，这几位都是退休的。然后这个很有意思，这个是牧师的太太，这个是前一阵子刚受洗，12月刚受洗的一个姐妹，牧师的太太。牧师的太太是什么呢？她是律师。我就跟这个刚受洗的姐妹说，哎呀，这1个小时挺贵的，但是免费的，哦，那。所以你看到他们全家人这样有这颗心这样服侍的时候，你看到3个世代的人一起来服侍。那待会呢，我们在看路德记的时候呢，你通常看路德记啊，你会想到3个最主要人物，就是路德嘛，波阿斯，然后想到这个拿奥米。那今天呢，在3章里面，我们想看把拿奥米慢慢换掉，我们想看看波阿斯的妈妈。波阿斯的妈妈在马太福音1章5节是拉合，是耶利哥城里面的人，实际上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，也是3代人的故事。这3代人里面呢，我就很深的感受到这个圣经里面的拉合、波阿斯、路德活在我们的中间，活在这一群弟兄姐妹的中间，活在美国教会弟兄姐妹的中间，也活在你们的中间。我们再往下之前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 亲爱的巴父，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宝座面前，你为我们成就了，成为了我们的和睦，我们的和平，我们的平安，将两下拆毁成为一，拆毁了我们中间一切隔断的墙，借着你自己的身躯宝血，把我们造成一个新的人，在我们中间赐下平安给我们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。主啊，你实在是奇妙的主，我们越思考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深情，何等的恩慈，何等的伟深，求主用你的话语继续引导我们，看顾我们，来到你的面前。你是我们的翅膀，是我们的遮盖，也好叫我们因着你的翅膀遮盖，好让我们也学习来成为你的翅膀，成为你的遮盖，去服侍人。奉主圣名求，阿门。这个，因为我在签到上是从第一章、第二章这样跳，要一张一张过来哈，所以这边我们大概就是这次讲到里面可能会比较这个比较 overview 比较大概一点哈，就是框架会用比较大一点。路德呢，我们在看这个路德记里面的时候呢，那路德呢，我就一直在思考，这路德记一章到第四章呢，它实际上是有进展的，它是有一个成长的过程。我们看到路德有成长过程，同时呢，也看到波阿斯有个成长过程，就像你我一样，我们有个成长过程。我们请看圣经，如果有的话，或者你的手机的圣经翻开来哈，我们来看第一章。第一章呢，路德呢，他是一个他的这个婆婆呢叫拿俄米，那拿俄米呢，当时从以色列移民到摩亚这个地方，结果后来她的丈夫过世了，她的两个儿子过世了，留下两个儿媳妇，一个媳妇叫做路德。那后她是这个婆婆当然很难过，拿俄米她就想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以色列，然后就带了两个媳妇就开始动了。那走着走着就想说，哎，不对呀，这两个儿媳妇又不是以色列人，那带回去万一被歧视，他们适应不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不如我打发他们回到留在他们的本家，回到摩亚去，不要跟着我了。那他这样跟两个媳妇讲的时候，有一个媳妇就回去了，但是路德呢，就死也不走。在第一章里面呢，就讲说，第一章十六节说，不要催我回去，你去哪我也去哪，你住哪我也住哪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赏罚于我。然后在这个之前呢，在这个第八节的时候呢，有提到说，你们各自回娘家去吧。这拿你跟着两个媳妇说，你各自回娘家去吧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。所以路德呢，他的这个一生的这个开始呢，是经历了一个被恩待的过程，被拿米恩待的过程，而且恩待到了一个地步呢，他不愿意停下来。他看到拿米这样的孤苦伶仃之后呢，他是看到拿米里面的那个敬畏神那个部分，然后他受了影响，成为恩待拿米的这个路德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阶段呢，拿米恩待路德，然后路德因着被恩待而成为一个恩待的人。在这个中间呢，神界的这样部分呢，就开始跨越他的家世，跨越他的出身。到了第二章呢，他们就到了以色列。到了以色列之后呢，第二章的第 第二节呢，路德就跟婆婆说，容我往田里去，我蒙谁的恩，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然后后来他就遇见了波阿斯，那波阿斯看见他呢，第二章的第八节说，女儿啊，听我说。然后后面那几句话你会看到很强烈，一个陌生人，但是那个讲话的方式不大像陌生人。他说，女儿啊，这个背景就是波阿斯可能比路德可能多个10岁到20岁，你不要往别的地方去，也不要离开这里。他可能看他快跑掉了，不要离开这里，要常常跟我的使女在一起哈。我的仆人在哪里收割，你就跟着他们。我已经吩咐我的仆人不可欺负你，你若渴了就到那器皿去喝仆人打来的水。然后你这时候看路德的反应，他说，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？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什么呢？那前面是被恩待，然后这里被顾恤，然后这里路德对自己的一个表达方式，我是外邦人，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？所以这个被顾恤的时候呢，开始超越这个一种爱，就是超越种族文化的爱。然后你会看到他被顾恤完之后呢，到了后面的时候呢，这个第十八节的时候呢，路德把所拾取的麦穗带去城里给婆婆看，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婆婆。婆婆问他说，你今天在哪里拾麦穗呢？在哪里做工呢？愿那顾恤你的得福。所以你看见一个被顾恤的路德，然后变成顾恤拿米的路德。所以你看到一个被恩待的人变成恩待的人，恩待别人的人，一个被顾恤的人变成顾恤别人的人。前面第一个突破的是出身，第二个突破的是文化背景、种族背景，就突破形象。然后到第三章呢，那你就发现这个一步步很有意思了。这个路德其实有点进展的哈，出身的突破，这个形象的突破，再过来到进到被遮盖这个部分。然后他这个婆婆就吩咐这个路德要接近波阿斯，但接近的方式看起来是有点离谱哈。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看那个经文，他就让他钻到他那个被窝下面去，波阿斯的被窝下面去。然后呢，到第八节，第二章第八节，夜里那人忽然醒过来，不料一个女子坐在躺在他的脚下。他说，你是谁？然后路德回答说，我是你的婢女路德，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，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。路德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，我们注意看哈，他说用你的衣襟遮盖我。你的衣襟这两个字呢，跟前面一点波阿斯讲的一句话，是第二章的第十二节说，你来投靠耶和华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恩赐，满得他的赏赐。这个翅膀这两个字跟现在讲的衣襟这两个字是有点相关的哦。那意思就是前面波阿斯他来照顾路德，那这是什么动作？愿你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。那波阿斯在前面就展开翅膀了，那展开翅膀照顾了几个小时，他回家了。所以路德在这里说，你可不可以就照顾到底吧？所以用你的衣襟遮盖我。那在以西结书第十六章里面呢，有一个经文是这样提的，但是耶和华的话是说，我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，我起誓结盟，你就归于我。所以用你的衣襟，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，原来是求婚的意思，是愿你一生委身在我身上。然后你仔细看波阿斯的回答，在第十节说，愿你蒙耶和华赐福，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恩更大。因为然后一个重点就后面这一块，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。 好，路德求波阿斯来遮盖他，就委身在他身上。但是波阿斯一眼就看穿一件事情，路德他有一颗心，他没有去找别人，他年纪轻轻他可以找其他人嫁都没关系，为什么非得找他可能大他十几岁的人，无论贫富，就是他不管那个经济外面的价值是什么样，他有一颗心，因为当他嫁给波阿斯之后呢，他可以来遮盖他。所以第一章，被恩待的人成为恩待别人，被顾恤的人成为顾恤别人的人，在这第三章，一个被遮盖的人成为遮盖别人的人。到了第四章，波阿斯就照着这样做了。他说有一个亲戚比你更亲，所以我不能马上赎，我要等那个人不愿意赎了之后我再赎你。那波阿斯就把他赎回来了。然后呢，那个路德因着这样的一个路线呢，也把这个拿米的名把他赎回来。所以我们在这样看的时候呢，那整个路德记呢，有恩待，有顾恤，有遮盖，有赎回。路德记这四个部分到底在讲什么？我在思考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神在这个路德记里面不断的在做这四个部分，在恩待中跨越出身，在顾恤中跨越种族文化的形象，在遮盖中跨越经济的价值，在赎回中跨越的名分。那在继续往下看之前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波阿斯的反应啊，再回过来看波阿斯的反应。我们回到二章的第八节，波阿斯看到路德的时候，为什么那么激动？为什么这么强烈？女儿啊，不要往别人去，不要离开，你留在这里，我的家人不可以欺负你。为什么那么照顾他？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说，波阿斯是拉合的儿子。拉合在约书亚记里面，我们都知道那个耶利哥城，在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呢，约书亚派了探子来探军情，拉合是唯一接纳这个探子的人。那探子接进来之后，拉合跟探子讲什么？他说，我们看见耶和华在其他国家所做的事情，我们已经吓得半死了，求你救我。那所以你看见后来呢，这个耶利哥城被灭之后呢，他是唯一剩下存活的人。存活的是谁？是拉合跟他的仆家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说，沙门就是波阿斯的爸爸，沙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。所以当波阿斯看见路德的时候，他会看到什么？其实波阿斯的经历可能比路德还少。他看见我妈妈的背影，我妈妈在一个外邦人的城市里面，然后因着敬畏神被接纳进了以色列，然后住在以色列里面，我妈妈被恩待，被顾恤，然后住进去之后可能有很多挣扎，很多难受的地方，但是神安排了一位沙门来遮盖他，他被遮盖，然后让他们名可以进入这个以色列，被赎回。波阿斯的生命的成长过程，我们用约书亚记里面的这个，在就是拉合故事里面的一个记号，就是他绑着一条朱红线，代表救恩，让他们可以存活。所以你会看见 这个是我记得讲到是在有一位牧师叫曾明芳牧师，他在特别讲这一段。他说，你看见耶利哥城的那一条朱红线的时候，那不是简单的一条朱红线，那条朱红线乃是从亚当、夏娃，一直到沙门、拉合，一直到波阿斯、路德，然后一直到大卫，一直到耶稣基督，一直到你的身上。所以你在看这整个，对不起，还加一个，一直到你们身上，一直到美国弟兄姐妹的身上，你会看到一条很清楚的记号，这是一条朱红线，从永远到永远的一条朱红线。所以这条朱红线代表什么呢？你从路德记看，这代表一个神的恩慈是何等的深。神的恩慈，我们通常讲恩慈的时候呢，我们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对人要慈爱，要诚恳，要有爱心。但是恩慈的深入的下一步，你如果要把恩慈推到完全呢，事实上就是路德瓜斯所走的路。恩慈如果没有尾声，这个恩慈就一点力道都没有。我在思考这个路德跟波阿斯的故事的时候呢，我就在想说，那基督耶稣在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是什么？那我们的角色又是什么？基督耶稣谈到出生，他是拿撒勒人，是不好的出生。那也很有意思，这个神要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就故意挑一个没什么好出身的地方。为什么？他是要切开一切隔断的墙，第一个切开出身。哎，那我们呢？哎，我们也是普通人啊，我们也不怎么样啊。但是当我们去看我们的环境的时候，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看路德的时候，甚至看波阿斯的时候，神都是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。如果我们只看我们自己的环境，我们就在这个背景了，我们就可能会很多的埋怨。但是这是神所预备的环境，神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，让你领受到一个何等深的恩慈。在这个环境里面呢，我们是常常在被恩待的。我刚刚在看那个图的时候呢，这个刚刚在这个国语堂讲到的时候，我只是描述一下图而已。刚刚我描述到，对不起，再看一下啊，看一下那一张图。对，我刚刚描述到这一块的时候呢，我描述到这个牧师的爸爸。这个牧师爸爸不是很认真吗？然后他一开始就是像工程师嘛，好，我要教你英文，但是教到后面他就觉得不对啊 ，Pastor Andy， 你不是要教英文呢，你叫我好好爱他呢。那这个弟兄呢，事实上是礼拜一的团长，我。刚刚在一开始讲到，在开场讲到的时候呢，我一讲到这个部分，我整个人就卡住了。因为在这几个月里面，这个爸爸他对每个礼拜见他一个小时，他对这个弟兄叫 Andy， 他对 Andy 的用心的程度哦，真的叫讲笑吓我一跳，所以我整个人就卡住了，因为我看见的是神的朱红线串在我们你我中间，跨越了所有的文化、种族、语言各方面，全部都被神的这个恩慈所跨越，而这个跨越是需要尾声来表达的。所以 这一群弟兄姐妹，他来顾恤我们。耶稣基督是什么人？他在出现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是犹太人。但你要注意那个时间点，那时候犹太国以色列国已经被灭了400年了，当时是在罗马帝国的铁蹄之下。我们从亚洲，我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从欧洲来的哈，从世界各国，我们都是中国人，然后我们来到美国。今天的美国，在美国待的中国人，我在美国也待了30年，我想用3个字形容，第一个字叫闷，后面两个字你都猜不出我要讲什么。今天的美国，我们移民像什么？像闷烧锅。耶稣基督他诞生的在哪里？他诞生在一个闷烧锅的环境。路德诞生在哪里？在闷烧锅环境。波阿斯诞生在哪里？在闷烧锅环境里面。我们诞生在哪里？我们诞生在闷烧锅环境里面。闷烧锅为什么上帝要放闷烧锅？因为要熬高汤，把我们的生命熬出来，因为把我们最好的属于神那一块把它熬出来。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面，我一想到这群美国弟兄姐妹他所展现出来的神的恩慈，神的委身，让我很感动。他来，神借着他们来恩待我们，来顾恤我们。第四个我们想看的是耶稣基督，他是木匠的孩子，他是世上不是被本地人看中的一个行业。在刚刚的第三章里面呢，波阿斯对着路德讲说，你无论贫富，你都不找他们，却找我，甚至这个年轻的你也不找，你就找我。在这个中间，他跨越了所有的经济的一个价值。这个我们在美国呢，我们以前都有那情况叫做玻璃天花板。后来我想说什么天花板，天花板的意思就是你往上爬，爬不上去被卡住嘛。后来我昨天在想，这哪是天花板，这明明是盖子嘛，玻璃盖子嘛，你上不去嘛。因为我们不是主流社会，我们在美国里面这是第二层的闷烧锅。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，我们看见这一群美国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对我们来讲完全不是一个天花板，更不是个不是一个玻璃天花板，更不是一个玻璃的这个盖子。他们心里面被耶稣的福音，我们在讲说为这城求平安的时候呢，我们得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平安的深度有多深。我们看到这个美国人的这个生命的层次呢，它是整个穿透了所有的出身，所有的形象，出生的所有的经济的价值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一个耶稣基督，他这个过了一段时间，他的父母亲要献祭，到圣殿去献祭的时候，他用的是什么？用的是斑鸠跟雏鸽献祭。在利未记里面讲说，如果你不够力量献牛羊了，你就献这个就好了。那意思是什么？耶稣基督故意拣选一个不够分量的背景来出生，看起来一点都不显眼，没有什么名，没有什么名位。在这里是讲到一个名位的位置。那我们中国人在美国呢，另外一个限制比较重的就是，如果你孩子读书读得不错的话，你要去进名校的话，你头很大。另外一个玻璃盖子在那里。但是在这整个所有的状况之下，那神到底在这个环境给我们做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在这个环境之下，神不断的让我们看见你我就是路德记里面的路德波阿斯。我们在这个闷烧锅的环境之下，我们你仔细打开眼睛一看，有许多神的恩典在恩待我们， 在顾恤我们，在遮盖我们，在赎回我们，在帮助我们。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和平，是我的和睦，是我的平安。而这个平安是什么意思？这平安是可以跨越你的出身，跨越你的形象，跨越你的价值，跨越你的名。我们都知道川普总统他的口号是使美国 再次伟大，但是我在这群美国弟兄姐妹看不到是一毫这个伟大。当一个国家过度的强调他自己的名的时候，就会进入巴别塔，就会变成帝国主义。这群美国弟兄姐妹是被耶稣基督宝血遮盖，他跨越了名的部分，在他心中只有一个名最重要。怎么样把耶稣基督的名传给这群众？有一个在他们中间呢，这一位哈、这一位呢，他是一个他的背景是意大利啊，也是这一位。他最近三个礼拜来有一个老师，那他是从在以色列待了很多年。他们其实有好几个呢，都有一点点宣教的背景。那他讲一句话，他在这个我们在开会的时候，开会的这一章的开会的时候，他就在这里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哦，我们来不是要做老师，我们不可以高高在上，我不是来做一个什么强而有力的帮助者。”我来，我是谦卑的，从对方的角度来认识对方，来成长，一起成长。还有一位更新的老师不在这里面，叫 Linda。Linda 是 UMass Boston 的这个职员，她是之前她在 Watertown 的 Perkins， 就是盲人学校里面可能是老师的这个背的资格。然后他跑来在这个简报的时候呢，他就讲说，我两个礼拜就退休了，我就不断的跟神求说，你说神啊，你要做什么，你要我做什么。所以你会看这一群美国的弟兄姐妹就像一群路德瓜士一样，神借着在他们身上做的事情，跨越的出身、形象、价值，还有谁的名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让神的名在他们生命里面被高举。所以这个世上是神在我们中间也不断的在运行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当我上个礼拜两个礼拜前我在讲第二章的时候，我说神的一个心意不是等人家来遮盖你，神的这个心意是要让你成为神的翅膀。到了今天这第三章呢，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成为别人的遮盖。结果我上礼拜就收到一个 email， 在那个中国城的一个弟兄发 email 过来，那他就提说，哎，你这个很少人这样提，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提呢？因为我在这群美国人、美国教会的弟兄姐妹身上看到了，他在服侍我们的过程中间，成为我们的翅膀，成为我们的遮盖，而这个神在坐在他们身上的，也是已经一部分坐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一起成长的一个目标。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今天的美国可能即将不知道是这几年内就会有相当大的一个变化。我们华人基督徒在美国的位置很重要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站起来靠着主，成为在末后世代的路德跟波阿斯，成为神的翅膀，神的遮盖。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，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料，但是我们知道 你是何等的恩慈，你对我的委身是何等的深，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更好。我们看见现代的鲁德，现代的普瓦斯在我们生命里面运作，你正带领我们成为你的翅膀，成为你的遮盖。求主祝福，奉主圣名。